今天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一至二十五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不但自己有权柄能够医治，但是他也叫信他的人，就是这些所招的门徒，也给他们一些权柄，让他们能够医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收割庄稼。第五节，耶稣差这12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神要先把福音要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这个是神定的一个次序。所以他这里写，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要说天国近了。”因为这个天国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核心，也是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要把这个人们带进天国，要带回神的权柄之下，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9到10节，说是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第11节的时候，他是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那家的配的平安，他在下面又说，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的，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到你们。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在网上查到的是，他是说当时是法利赛人离开外邦人区的时候，他会做这个动作，就是与外邦人不洁，无缝无关，拒绝门徒所传福音的人。对于天国来说，就是就在这2个证人面前成了外邦人。在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他如果听见了福音，我们传给他的福音，他要是仍然是顽固拒绝的话，那如果是到了这个审判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所行的刑罚比当时的这2个城市所受的刑罚，更严重，也就是比这些无知的罪人更严重。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是警告这些门徒，就是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说什么话，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他下面又说的，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21节，他是说所说的是。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从大陆来的应该还是好理解这个关系，因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为了表忠心吧，就把亲戚朋友啊，甚至自己的父母、小孩呀、啊，都出卖这些。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没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23节，就有人到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应付这个迫害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退让不争。如果是有人要迫害基督徒，我们先退让不争，我们先离开。但是呢，这个他说了一句，就是说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不会置于我们不顾，在我们走投无路之前，他就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就是说有希望。所以，我们所受的苦应该不会像耶稣基督这样，因为神一直在前面在照看着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突然间出现的这句话。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家骂家主是 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
好，谢谢周弟兄哈，他很仔细的把这一段经文都给我们读出来了哈。注意这一段第一次出现一个词，前面呢一直称呼跟随主的人为门徒，但是在第二节出现了使徒。第二节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记载在这里哈，所以这个是给使徒讲的话啊，带着使命出去要为主做见。以前门徒是学生，他们做学生的哈，现在他们是使徒，是带着这个信息，带着耶稣的权柄要出去做见证的人啊。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承担使命人的耳朵来听一听哈，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哈，我想当时在场的使徒一定是竖着耳朵要听，因为他们现在要出去了，以前是坐在车上，耶稣带他们去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哈，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要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单独的去承受耶稣交托给他们的使命。那怎么做呢？注意什么也会遇到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哈，所以这是很关键的对他们来说哈。我们这个按顺序读圣经的好处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段的经文不是单独的提出来，而是知道上文是什么，在讲什么，然后按照顺序读下来啊。我们读这一段呢，是跟着前面九章的经文下来的啊，到第十章啊。我们知道这个从一开始就提醒大家，马太福音是写给教会当中有心做门徒的人。是训练门徒的手册啊，所以前面五章到七章耶稣讲了一大段预备这个门徒，让他们确定他们是谁啊，然后他们在天国当中应该怎样去生活啊，怎样去建立这个与神的关系和信心啊，做天国的子民。八章九章就开始让他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各样的权柄，掌管天地，掌管灵界哈，医治病人，驱赶这个魔鬼哈。然后九章结尾呢，就让他们祷告，是吩咐门徒祷告哦。庄稼多，收的人少，工人少，然后就差派哈，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第十章谁在差派呢？耶稣就开始差派，差派谁呢？就是这些祷告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按照这个顺序来看哈，这些门徒前面是神在让他们做学生，在听，在看，在学，现在要做什么？要做实习生。所以这一次的差派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差派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次耶稣把他们放出去啊，差他们出去啊。那所以这一次的差派跟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你们要到万国去啊，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哈，这次没有，这次告诉他们只往以色列人当中去啊，外邦人的路不要走，就这次有一点像实习的味道哈，同时也把神做工是有顺序的，有安排的这个原则讲出来啊。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也是讲出一个顺序，所以这个原则是通行的。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在小组里也分享啊，就是你如果你有心想去海外去宣教，去做短宣，走到别的地方去，你一定今天开始，你在这里，我们有幸福小组，你要先来啊。所以我们要从今天开始，你要传福音，你今天要先跟你自己传福音呢、啊，对不对？你看，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学习啊，抓住每一天的机会去为主去做见证啊。再有我们刚才在小组里有提到这个出去的时候耶稣特别吩咐他们哈、啊、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跟前面连在一起哈、啊、这一段里面三次马太提到十二这个数字，他彻夜祷告之后选择十二个作物，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交代的啊。到了第五节又讲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出去，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讲，一听到十二他们会想到什么？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嘛，对不对？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已经找不到了，他们被掳归回之后，这个犹大人还能找到他们的家谱，大概 有十个支派他们已经都散了，被打散了，
对，
很多人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所以现在犹太人当中没有十二支派的那个分别啊，他们聚集从公会找不到说从每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个别派出族长来聚在一起形成的公会。在这个背景下，你想想当时的人一听到说哦，耶稣讲选择了十二个人，然后差派这十二个人出去做他的大使，做他的使徒，他们会联想到什么？新的国度开始了，新的国度开始了。现在神的工作已经不再是借着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在做了，是有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大使产生了哈。所以这是十二这个数字。好，在传统的以色列人当中，哪些人是不需要耕种的？哪些人是要这个弟兄其他的支派要奉献他们才能生活的？
利未。
利未人，对了。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新的利未人产生了，新的这个祭司产生了。所以联想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谁是这新的祭司的国度啊？哎，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次的差派带着很多的象征的意义，所以这里面的原则不是直接就带过来我们今天来用，我们出去哈不带褂子不带金钱，我们不能这样应用哈。因为这次的差派充满了一个新的国度的产生，一个新的君王在差派他代表他的新的大使出去，有很多的这个象征的意义。而且当这里面一个贯穿的很重要的信息哈，在介绍十二个使徒的时候特别提到最后一个啊，有卖耶稣的人犹大。那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哈，对于当时犹大出卖主的事情是很听了很多次了，他们很熟悉了哈。但是对于第一次读到福音书的人，这是第一次知道说耶稣基督将来要被出卖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那个阴影已经开始进来了啊，将来要指向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啊。好，你再看后面，在第十四节哈，这门徒出去，他说凡不接待你们的，哦，这里面一个阴影又出来了哈，你们有这个权柄可以赶鬼的，你们有这个权柄可以治病的，甚至耶稣做过的是死人复活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做。但是这样的人出去以后的待遇是什么呢？不是大家哇都来这个相信耶稣啊，都是来尊耶稣基督为主啊，都是这个很欢欢喜喜的这个接待天国的降临，不是，有阴影的哦。抵挡的宣誓不会减少的，虽然你们可以行神迹，但是黑暗的势力还是会抵挡，人心还是会刚硬，还是会拒绝的。你看，然后后面讲了一大段哈，这个会被交付会堂啊，家里会这个兄弟会把兄弟，父亲会把儿子送到死地啊，然后你们要逃啊等等哈，这些都在很多的信息是在讲这些东西，让这个门徒在期待。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不一定完全的懂啊，但是呢，通过他们的经历，通过耶稣基督反复的讲论哈，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有天国的权柄。天国的君王也在这里，新的时代也开始了。但是呢，当你们去带着这个信息，带着天国的权柄出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今天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不是受这个世界欢迎，是被这个世界所拒绝，甚至被逼迫，甚至我们要准备逃亡的。其实这些都蕴含着这个为后来的那个十字架啊，耶稣的被审、被抓、被用十字架做铺垫、做预备的哈，早早就开始预备这些门徒的心。好，大家再注意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羊。第九章有这个羊出来，就是在第三十六节哈，如同羊没有牧人啊，这是讲到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的状况哈。那这里面呢，第十章的第六节是讲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这也类似了哈，这些都是没有耶稣基督做主的这些羊，很困苦，很流离，没有牧人。但是到第十六节讲到羊是讲到谁呢？不再是没有得救的人了， 十六节的羊是讲到这些使徒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哦，你说这个哪有牧人把自己的羊放到羊群里呢？有这样的牧人吗？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所以这里面这个羊这个内涵在改变。一开始的羊啊，我们说羊啊，我们周围有很多困苦流离的羊，是迷失的羊啊，是要被寻回来啊，找到主人信耶稣的羊。但是我们信了耶稣这些人呢，要成为另外一种羊，被派到狼群里的羊啊，这是另外一个概念。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啊，想想我们的主啊，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是羊进到了狼群。以前我们都是狼的啊，我们都是要吃羊的啊，要钉死耶稣十字架的。所以今天传福音怎么传？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强力去征服，是靠这种羊进入狼群，活出羊，用羊的生命来征服这个狼的这种的做法，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多有钱多有势，我们在美国你看我们宣告我们的这个政治的势力啊，可以征服别人，不是用这种方式的，就是用受逼迫，但是羊依然是羊的生命，不会变成狼啊，不要学狼的样式啊，用狼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狼啊，那你就变成狼了啊，我们还是羊。但你看历史历代啊，从罗马帝国的逼迫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历次的运动的逼迫，越逼迫羊就是靠着主依然做羊，这个天国就在扩展。所以这些哈、啊、都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啊。美国你看，尤其是近期哈、啊，很多的基督徒我觉得是在走偏路。如果真是能够读懂马太福音第十章哈，我们不应该用那种政治对抗的方式去争夺所谓我们的权利，我们应该有的不是，你要做羊，不要学习狼，用耶稣基督这种走十字架的道路，背十字架，宁可忍耐甚至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这个地步去拯救人。
我是说主差派主负责，这一点我们一定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做了神的门徒以后，我们一定要顺服，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主告诉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注意啊，是舍去，那我们这就是要舍得我们的生命都不顾，要舍去，因为这个恩典太大。我觉得刚才牧师谈到这个每一个信徒，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主已经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如果有人说我现在没准备好，我不参与，这个不是一个信徒当有的思想。我主要是讲十九节二十节，当你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我做过这样的见证，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我被喊去，就是有外教的人来，要向我求问一些事情。我正在看病人，把病人丢下，穿着白大褂，马上就要去。我当时心里头就吓得哟，七上八下。我不晓得要去干什么，工作都不让我做了，但是我一路走一路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面对什么，求主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当时真是吓得，我跟你讲，我两个手都在发抖，我不晓得要干什么。走到地方，我一看，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审问我一个人，当时他们说了好多话，我都听不懂。问的人，向我查问的人，这个名字我隐约有个印象，但是是什么人什么样，我根本没有印象。因为 我读中学的时候，在重庆大学的聚会处，我们聚会，那个地方有很多大学生，我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现在政治外调来审问我，叫我去来揭发他们，我是很紧张，但是我就说，主，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能不回答，给了我两句话，我就说出来了。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说我当时只有15岁，我不记得那么多事，我不能够乱说。他们一下子就停住了，当时就是说的实话，神就给了我那么简单的话，我就真正的从心里头当时就说感谢主，感谢主。下面的局面就由他们收场。我觉得神负责，神差派，神一定负责。我们不要觉得，哎呦，你要舍去，你要不怕。这就是我的感觉。当工人一定听话顺服，权柄，神的权柄就从你流出去。
学生啊，门徒是学生啊，但不能一直做学生，学生总有要毕业的时候哈，总有要实习的时候哈。但是这个童姊妹讲的哈，这个神差派，神会负责哈。我们要学习跨出信心的一步啊，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参与到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就会更多的去经历神啊。我们很高兴今天是吴长老从 Florida， 而且跟他的老朋友啊，他们40几年的老朋友啊，一起来认识主、服事主啊。
非常想念大家，因为我这个老朋友是退休的牧师，很高兴，我跟他大概有20年没有见面了，
很少见面，
对，很少见面，所以来这边很高兴跟他叙旧，然后邀请他一起上网，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干嘛。他曾经来过 GCAC 做专题演讲，专题介绍啊、培训都有。这一章我是觉得，神在借着主耶稣呼召人的时候，给了很多的命令，也很多的忠固。那其实，这个从耶稣时代他们传福音，一直到现在，在教会时代传福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准备什么样的心态？当然，传天国福音是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准备要被拒绝，准备被人拒绝，准备被这个社会拒绝。我们要真是要我们把我们甚至要把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放在家人的关系之上，这个很不容易做到。我记得我们两个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信了主了，那同学里有很多不信主的，他们就看马太福音这一段，就想怎么是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你们的基督教乱讲。我还记得有些同学就这么挑战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晓得，刚刚那个同学们也讲，真的会受到很多的逼迫，被人拒绝。但不要忘记，我们敬畏神，我们要多过于惧怕人，因为神怎么差遣，神怎么负责。那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20节说，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这边用父的灵，一般我们用圣灵的灵，这边用父的灵。刚刚我们在小组里面，Tim 就分享了为什么福音先传给犹太人。昨天晚上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时候我在专利局做事的时候，手下一个专利的审核官，他是犹太人，他们一直还在等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花了整个晚上跟他传福音，他听听点点头摇摇头，心里面还是很刚硬，因为犹太人的刚硬不愿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 所以到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就转向这样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能够信主，能够得救，就神一个很奇妙的作为，丢弃旧生命，进入主耶稣的新生命里面，这是一个福气。这边有一段讲到，在第二十三节，我告诉你们，以色列人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之道。我个人相信这段话是讲到，在教会时代，我们传福音，不是每个人都行。我们出外宣教也好，在自己的地方传福音也好，在神那边有一个命定的数目，当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这边会全家得救。那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期盼。然后最后主耶稣讲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不能高过主耶稣。耶稣在地上传福音被骂，被人家鄙视，我们要心里有准备。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反对神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感谢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使命去传福音。
我们下个星期哈还会继续读第十章啊，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个信息哈。马太福音当中五大段中的第二大段，就是预备啊。门徒预备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啊，我方方面面哈，怎么来依靠神啊，为天国来传扬这个福音哈。
蔡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再次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是你自己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所看到你拣选你的十二门徒，你差派他们成为使徒，你差派他们，你也教导他们让如何去传福音。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满怀的热心，当我们从你那里所学习领受你的话语，走到世界要传扬你的福音时候，我们可能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欢迎我们，这个世界甚至是恨我们，甚至是逼迫我们。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这一切的逼迫嘲笑患难你自己都已经承受，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必要跟你一样朝着十字架，背着十字架往前行。是主，我们知道有荣耀的冠冕，你就在为我们预备和存留。主耶稣，我们的为着我们众弟兄姐妹，那些愿意领受你自己的使命，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扬和分享你自己的生命和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愿你自己亲自的去坚固保守带领他们，无论是他们在本地传福音还是在海外去宣教的，神你自己的大能恩惠和能力都陪伴他们，你更加应许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被抓被嘲笑的时候，有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告诉我们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情。这主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这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此我们就像羊进入狼群的时候，我们也不胆怯不害怕，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美好的应许，也感谢神美好的差派，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里面读这个话语的时候，你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你所差派出去的，要把福音传出去。主啊，你要教导我们预备的怎么样去预备，怎么样去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预见的事，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欢迎我们。主啊，你去传达的时候，也有人说攻击你，到一时候你要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所受的逼迫我们也会受，你所受的嘲笑我们也会受，你受的反对我们也会受。主啊，今天我们在主要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其实是过着个很安乐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教导里面领受，再一次从你的教导里面醒过来，让我们就把你的福音再一次的传出去，不要怕人的批评，也不要怕当地政府的逼迫。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是与我们同在， 你也要权柄给我们，让我们胜过灵界的，让我们也能够合乎这当地的逼迫，因为你说过忍耐到底的被人得救。主要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忍耐的心，让我们每天的走的路都有知道你的应许，都有知道你给我们能力。主要得祝福我们这个主群，让我们这个星期分开的时候要满有你的恩慈，满有你的祝福与同在。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天父阿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提醒，中间像要灵巧像蛇一样，懂得怎么样躲避周围的危险，也要驯良像鸽子，与人无争，只有吃亏，只有受欺，因为为你名的缘故，这些你都纪念。主啊，你也让我们提醒我们，将来这个弟兄兄弟会把兄弟，还有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里面去。主啊，这个也给我们提醒，我们周遭就很深的一个逼迫之一，很多是从家里来的。阿爸父啊，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了以后，周遭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无理由的反对，而且父母也觉得好像你要把我们从他们的身边挪走，所以他们带来的那种威胁以至于造成的逼迫。主啊，这些逼迫你也要我们靠着你来得胜。主啊，我们只有吃亏，只有受欺，我们不是抵挡，我们乃是谨守，有一个警醒的心，知道我们是如何靠着你来得胜，知道父母的心意，知道这些周围的人的心意，他们的惧怕在哪里，我们把真理带出来。主啊，这些逼迫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走投无路，但是如果有你的智慧，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讲出来了就带着力量。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借着这个周遭的我们自己最爱的人，还有最亲近的人的这些逼迫，让我们成长，以至于周遭的人看到我们心中的有你掌权，有你的保守，有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也被你自己吸引来归向你。你要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主啊，一家一家的得救，也帮助我们从这个逼迫中间，我们能够灵巧像蛇，躲避这些危险，然后驯良像鸽子，能够不反击，用这种无条件的爱来爱周遭的人，以至于这些人被你吸引，你的国度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不断的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大家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来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来彼此分享的时候，彼此把我们不懂的能够带出来，能够得到答案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就更加的感受到你的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走这一段旅程，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信心知道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谢谢你，有你真好，有你的真理，你自己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感恩，因为主啊，你先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庭，也改变这个社会。主啊，让我们看到盼望，看到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